到马太福音第24章。那读这段圣经呢，我觉得大家常常忽略的，包括圣经学者常常忽略的，好像我们所读这段圣经只有一件事，就是以色列复国。因为的的确确不错，无花果树被咒诅以后，现在果然有一天它发嫩长叶了，那么果然在1948年5月14号这件事应验了。所以很多人呢就从那里就一直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没有把这一段圣经上下文把它读清楚。所以有的人就开始算说，到底主耶稣如果现在如果已经他站在门口，那么什么时候他应该到了客厅。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上一次提过，有的人认为这里的一个世代是代表40年，那如果1948年呢是主耶稣已经站在门口了，加上40年，就1988年主耶稣应该到了客厅，主耶稣应该就来了。那么其实呢，主说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那么我们对这段圣经的误会是有两点。第一，就是把这世代，圣经没有说一个时代，圣经说这个时代。那么我们的主他不只是用过一次，他用过好几次这样的话，所以我们要从主的话里面来明白这世代什么意思。所以这不是指着40年或者指着70年来说的，那这一点很清楚。第二点呢，圣经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不是一件事情，还有好多事情。所以可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代表好几件事，不是一件事，这一点要弄清楚。那么这个原因在哪，这个秘诀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以色列，以无花果树在圣经里面不单单是代表以色列国，也代表以色列地，也代表以色列城，也代表以色列殿。所以讲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特别是指着以色列这四方面要复兴说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就变成有这许多这些事情，不是光是一件事情。所以光不是光不光是1948年的事，乃是1948年以后接二连三的又发生了一些的事，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正在这个发生的当中。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一点的话，我想我们就会对这段圣经就会很清楚。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这段圣经很简单，我们都懂了，但是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简单，我们慢慢的来。那首先我们要提起的就是主咒诅无花果树，无花果树从根就开始枯干了，那么这就代表以色列沦亡，是不是？那么以色列沦亡是有四部曲的，主后70年，圣殿的石头一块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我们已经说过了。所以你看圣殿沦亡了，那接着呢，整个的城就焚烧了，然后那座城呢就变成了一座十足的罗马城。罗马城就是外邦城，你知道提比利亚也是罗马城，你知道吗？也是罗马城，就在加利利海，主耶稣从来没有进去过，犹太人从来不进去，因为那是外邦的城。那么想想看，耶路撒冷向来是以色列人他们最骄傲的、最引以为荣的一座城，现在呢居然是在外邦的铁蹄底下，整个的城的面貌完全改变，面貌全非。你怎么知道哪里有罗马的铁蹄？很清楚的，你只要看他罗马所建造的城，一定有 Main Street。 那 Main Street 其实不要忘记，这个大马士革也是罗马城。你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你记不记得这个亚纳尼亚想知道到底这个保罗在哪里？后来我们指圣经说保罗在直接，这个直接就是 Main Street，明白吗？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大马士革就是个罗马城，是从南到北，南北向，普通多半是南北向一个直接。那么现在考古学的确发现就在今天的耶路撒冷城这个底下，那么你能看到那个古的那个道，古道那就是罗马道，是从南到北，到北就是大马士革门嘛，就是大马士革这个门。 那么许多人呢，那个时候现在是车站了，但那个时候早期的是骆驼聚集的地方，所以如果有人到北方去，到大马社区的话，就从那里进去。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保罗大概就从大马社怎么出去。所以想想看，整个圣城居然呢变成一座罗马人十足的外邦城，实在说来，所有进到这个城的犹太人都能要被污染。所以这给我们看就是这个不是适合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很明显的，因为完全变了他的面貌。所以这个整个这个无花果树枯干的那个过程，那个沦亡的过程，你看见以色列沦亡是四步去，第一步很明显的是殿，然后是城，然后到了主后135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么那一次说以色列人就被赶离开他们自己的故乡，从此以后就漂流到全世界的各地，所以以色列人就失去了那块地。那么从此以后那块地不再叫什么，不再叫做犹太和撒玛利亚，从此以后叫做巴勒斯坦，住在上面的人叫做巴勒斯坦人。现在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巴勒斯坦人说这块地是我们的，对他们来讲是他们在那块地已经有1300年了。那么严格说来不止1300年，严格说来巴勒斯坦变成巴勒斯坦是自从主后135年以后，慢慢那块地就叫做巴勒斯坦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所发生的事和这些事都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读这段预言，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救世主以色列复国没有错，但是事实上故事不是那么多。你要看这个无花果树是怎么被咒诅，然后它怎么又发嫩长叶，所以以色列怎么沦亡，然后你看它怎么复兴的。那么他们怎么沦亡呢？你看见很明显，第一步是殿，然后是城，然后那块地，他就失去那块地。所以实在说来，今天以色列人他们说这块地是我们的，我们有权在巴勒斯坦，我们有权在什么呢，在犹太跟撒玛利亚建我们的屯垦区。那其实今天所谓的 West Bank 事实上我们不知道1967年是属于约旦的，那巴勒斯坦人通通住在那里没有错的，那的确是他们的地方。那么他们把那块地方占领以后就叫做 West Bank。那么以色列人说这块地本来是我们，像希伯伦本来就是没有错，希伯伦本来就是迦南中的迦南嘛。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他们失去那块地是什么时候失去的，是135年，主后135年以后，他们的确失去了那块地，已经不是他们的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的争执，而这个争执和什么，和神的管教发生关系。所以大家明白没，今天有的人问一个问题，到底今天这个所谓 roadmap 中东和平的这个路线图，到底这个合乎不合乎神的旨意？那有的人说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很多这个基要派的福音派的领袖们已经说话了，他说这是违反神的旨意，因为这块地是以色列的，对不对？那么一点没有错，如果我们讲到这块地神的确当初借给是应许，借着谁啊，借着是应许亚伯拉罕，是给以色列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谁建议这个什么图啊，建议这个路线图的话，那么谁就是与神为敌，谁如果与神为敌，谁就落在神的审判的手底下。那么有的人呢就因着这个缘故认为是将来美国一定要受审判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布希的老父亲老布希，你记得吗，他那个时候就曾经做了一些事情，所以有人就讲啊，他说你看因着这个缘故，就是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了吗，结果那一次这个 Texas 有很多的灾害啊。那如果你要那样想的话，你的确能够找到。那这次同样的经过 roadmap 以后，你们在这一带就很清楚啊，在一个礼拜之内你们有多少个 tornadoes， 这个几乎是创纪录的。所以如果你根据这个来说的话，那么这个是不是美国现在违反神的旨意呢？因为好像把领土分裂了嘛，那没有错啊，如果你把领土分，这个不是违反神的旨意，因为很明显这个地是他们的，因为以色列人说这个地是我们的，他为什么建屯垦区啊？建屯垦区实在说来是要造成基层事实的。所谓屯垦区很简单嘛，那个比方说事件纳布勒斯，我们去过事件嘛。那么事件大家记得吗，你到了事件的时候，你那个到了村子里面就是阿拉伯人嘛， 但是呢，你若到山上，那个就是他们的屯垦区，所有很重要的居高临下的重要的点，通通现在这边的犹太人屯垦区。所以现在的谈判是，你92%到96%都可以让，1%不能让，那个一点什么都是他们的屯垦区。那这个屯垦区，他们当初最早的希望是什么？希望说，所以犹太以色列人很聪明啊。1967年以后，他们把这个戈兰高地拿下来是叙利亚的，然后西奈半岛拿下来是埃及的，然后呢这个然后西岸当然是把约旦拿下来了。把约旦那边拿下，这是约旦和就是西岸和这个加沙走廊，所以这就为什么一夜之间以色列土地就增加很多。那么以色列知道说这个迟早有一天在国际的压力下，这个土地要慢慢还原，所以他很聪明，一下子就把沙漠之地先还掉，那么这个就是西奈半岛了，所以反正没有用，这是累赘嘛，所以就还掉了，所以这个很清楚。慢慢的说要不要还戈兰高地，戈兰高地呢？实在说来是有很必要的，因为你去过戈兰高地就知道，那是完全居高临下的。谁如果控制戈兰高地，完全控制这个以色列的水源。如果这个水源在敌人的控制底下，那你根本没办法，你根本没办法生存的。约旦河也好，加利利海也好，根本完全都在它的射程范围之内，你根本没有办法的。所以基于国防的原因，所以你看每次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实在说来那些向导都是替国家说话的。那他就是替我做宣传，就告诉我们，你看这个地方多么重要，我们不能丢掉这块地方，因为一点都没有错。你一上去，你从军事的角度来看，那的的确确你好像不能够失去戈兰高地。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现在他们在那谈论这个土地，因为土地一定是筹码，一定是谈判的筹码，毫无问题的嘛。那么当然知道说有一天这个西岸大概也要还，如果西岸要还的话，那么。但是问题就是很多以色列人说，这个是我们祖先给我们的，我们老早这块地就是我们的，因为那个地方当初是叫什么，是叫这个巴勒斯，叫什么呢，是叫犹太跟就撒玛利亚。所以圣经里那块地，你去找圣经有这么块地的嘛，圣殿在圣经里也是有，你读不管是你读尤其读新约更清楚嘛，主耶稣那个时候这个非常非常清楚，怎么会没有呢？但是慢慢的你知道现在有人要把历史要稍微改了，那小学生们他们听你，比方说举个例子，现在他们认为说这个在根据考古学，在那块山上从来没有一座犹太人的圣殿，没有，他说哪里有证据啊，你根本找不到证据的。那么这个就是现在巴勒斯坦的小朋友们他们的教科书上面读的，而且他们对新闻记者也是这么说的。所以这就表示说现在连我们今天圣经都不对了，就是根本就是那个上面就没有，他们说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件事情。那么其实呢，你看你这个是非常政治的，为什么非常政治的呢？就是在还没有这个大概在191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就以这个圣殿山就是游览区了，那么这个管理局呢，他们就给大家一些指南，那么给你一些介绍这个地方，介绍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今天发生的事情，那么那个是完完全全是回教当局他们所发出来的这个游览，就这个地方到底怎么样，那么在那个说明书里面就说这个曾经是所罗门圣殿所在的地方，那个时候是如此，现在就不是如此。所以很明显，你看很多政治因素进去了以后，就扭曲了很多的事实。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因着这种情形，你看现在变得非常的乱。原因在哪里呢？一点都没有错。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块地是给以色列人的。但是呢，但是一点就历史来讲，到了135年以后，他们被赶走了，神的的确确。把那块地从他们手里拿回来，他们失去那块地，为什么？因为他们里面的光景不对，他们不结果子嘛。所以当他们属灵光景不对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有没有享受那块地呢？没有。那么这个事发生一次吗？这是第二次。在公元前600年前，你看见他们是连这个整棵树，整个无花果树是连根拔起，从耶路撒冷，从迦南地，从以色列就一直抛到巴比伦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被什么？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是古老的故事，不是吗？那个时候，这就证明说，什么时候你的光景正常，这块地就是你的，你可以享受这块地所有的土产。那么就算是你站在那块地上，像基甸的时候， 不是吗？他们不是拥有那块地吗？他们不是那个有迦南美地有很多的土产吗？等到他们要把土产送到他们口里的时候，你看见米甸人来就把他们抢走了。地还是那块地，但他享受不到那块地的好处。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光景不正常了，他们失败了，所以神就任凭被他们掳到巴比米甸人的手里面。所以以色列人每次被掳，就证明他们落在神管教的手里面。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是我们的教训，要从以色列身上学功课。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要学个比方。同样的，什么时候我们属灵光景正常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就能享受迦南所有的土产，我们能享受在基督里面所有一切的丰富。什么时候我们犯罪了，什么时候我们堕落了，弟兄姊妹，我们就失去了救恩的快乐。本来这些迦南都是你的，这些基督里面的平安喜乐都是你的，为什么你今天没有平安？为什么你今天没有喜乐？原因很清楚，这个平安喜乐本来是你的，但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犯罪了，因为我们离开主了。在这种情形底下，是神管教的时候。当我们失去平安的时候，主巴不得我们能够回来。你看主怎么对待我们，主一样对待以色列人。所以你看见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知道说这个地是神给以色列，但是不要忘记，今天神以色列还是在神的管教之下。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神说：“神啊，你为什么在主后135年把那块地送走了？”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失去那块地？神要管教他们。公元前600年前，神管教他们是因为他们拜偶像。到了主后70年，主管教他们，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你看那句话是多么沉重的话，那句话是他们自己说的，他们愿意承担所有一切的果子。神借着以色列人给他们一本圣经，从圣经里面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为他们保持了一个单纯的民族，就是犹太民族。然后主耶稣能够降生在伯利恒，降生以后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大卫的后裔，这样我们可以证明他是弥赛亚。弟兄姊妹，如果全世界有一般人第一个相信主耶稣的，应该是以色列人，应该是犹太人。他们有启示，我们没有启示。我们中国人根本是外邦人，对我们这本来书，这个书当然是外国的书嘛。对我们来讲，我们只懂得45经，这是我们懂得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救恩的的确确在神的话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中国人看不见还情有可原，以色列人看不见根本不可原谅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神不能任凭他们。神今天借着他们完成了一个最大的救恩，神给人最大的礼物就是他神的儿子，这个福音是最最最大最大的。结果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弟兄姊妹，果然那个无花果树枯干了，果然那个无花。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你才明白吗？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早期的时候怎么说呢？岂不是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指着在神的殿里面说了，因为你记得在殿里面说这个话，所以就殿是神的家。然后到了主耶稣最后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因为他们弃绝我们的主，他们来到自己的地方，结果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他白天在圣殿里，他晚上一定要到科西，一定要到伯大尼去。为什么？因为圣殿他找不到安息。怎么圣殿找不到安息？圣殿是他正式居住的地方，是官方居住的地方，怎么他能找不到安息？那所以最后主怎么说呢？他说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在这个时候主怎么说？他说我把你们的家留为荒场。本来他说我父的家，现在变成什么？变成你的家，你们的家。那既然是你们的家，你们可拥有吧。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主的还是我们的？如果主说我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的。但人的手有本领到一个地步，变成我们的教会，变成我的教会，可以的，你可以有你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主的旨意他不会失败的。所以主对他们说，我要把你们的家留为荒场。那结果什么？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不是说这块地是他们的，但什么时候你看见他们失去那块地，那就是他们的寒暑表，你知道说他们属灵光景不行了。 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所以你看见什么时候他们失去那块地，就证明什么？证明他们在神的管教的手里面。同样的，如果今天真的 roadmap 成功了，我们不知道成功不成功，万一成功的话，那么好了，那当然这块土地上他们和平共存的，一面来讲是回来了，一面来讲还没有回来，因为你和别人一同分的嘛。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神的管教的时候没有完全挪开的。等到将来千禧年的时候，毫无问题，每一个人都要在自己的葡萄树下，清楚吗？到那个时候，你如果在希伯伦的话，如果巴勒斯坦复国的话，那么那个无花果树当然是巴勒斯坦的，但是你能够说我们是住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除非你住在屯垦区。如果你不住在屯垦区，你只要住在希伯伦，只要有一棵无花果树，那个无花果树就不是你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能懂得为什么今天发生了这许多的事，这许多事的原因就和主耶稣这个预言很有关系。所以你一定要懂得他来龙去脉，是他怎么沦亡的，现在他是怎么复兴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主后135年，他们失去了那块地，那从此以后漂流到全世界各地。所以这就是以西结书所说的，最后他们变成枯骨四散，这个全世界像坟墓一样，对他们来讲就是一座死的坟墓，就分散到全世界去。那最后呢，以色列国就消失了。所以很明显的，无花果树枯干，就是代表以色列沦亡的四部曲。先是以色列地殿，然后以色列城，然后以色列地，最后以色列国。那从此以后，正式的以色列国在全世界就消失了。我想这个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这个预言是很清楚的预言。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说过，这不是神撤毁，神不是在那里光是毁坏，如果神是毁灭的话就没有了，就没有戏唱了，就完了。但是不，你看见神的选召从来没有后悔的，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教训。我们会失败，但神从来没有后悔。今天你知道今天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他永远不走的。你不要以为说你犯罪了他就像鸽子一样就飞走，他不走的，他不会发怒，他会悲哀。我们知道是鸽子它不会发怒，但是鸽子会哀鸣的。所以圣灵只会在我们里面担忧，为什么担忧？他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回来的。所以每一次的打击，每一次管教的手，弟兄姊妹，神不是要摧残我们，神不是要毁掉我们，神不是要毁灭我们，神的目的要挽回我们。如果拆毁，他一定为了建造。如果他是拔除的话，他一定是为了栽植的。对以色列人是如此，对我们也是如此。那么感谢主，到了1948年，你看见果然以色列国复国了。这一面证明预言实现了，另一面给我们看见，在这里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神仍旧想起亚伯拉罕的约，神亲眼看见以色列人在地上从一个地方被赶到另外一个地方，漂流了1800年，没有一个地方是他们的家。他们到了以巴西，他们就把自己的名字藏起来了，但又怕将来的子孙忘记了他们，忘记他们的祖先，所以他们在那名字的背后就加上水果的名字。所以现在你如果在巴西，你怎么知道有些人大概是以色列人后裔呢？那些叫 Figueiredo 就是 fig tree， 那么还有叫 Oliveira 就是 olive tree， 叫 Lima 就是其他的水果。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只要这些名字存在那里，他们就知道说，哎，这是他们，这是犹太人。有的人跑到中国来了，那是大概十二世纪的时候，就到了中国的开封。那个时候的皇帝姓赵，大家查查历史，那个时候皇帝姓赵，所以呢他们通通姓赵，通通 工农改民姓赵，虽然他们的鼻子也很大，一点没有错。你如果看开封的犹太人，你看他们的照片，他们的确是鼻子很大，不同那个女子站起来跟普通中国女子不一样。那么，但是从此以后，慢慢，他就变成中国，就变成开封的犹，就变成开封的犹太人了。那么，1948年，他们立国了，很多犹太人回去了。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 Tel Aviv 去吃饭，到中国馆子吃饭，你不要问他老板姓什么，他一定姓赵。所以为什么他姓赵呢？就是因为他把他自己名字躲起来，希望他们以后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中国人到现在还搞不清楚这个犹太教怎么回事，认为，所以当时他们这个到了中国以后，他们有会堂，不过他们会堂不叫会堂，叫清真寺。他们以为说犹太教跟回教就是一样，所以叫他们叫清回回，啊，就是根本是一样，根本不就是几乎是一样，对他们来讲不，所以他们的，所以你到了开封去看那个清真寺的碑，那个有的是回教的，有的是根本是犹太教。那么中国人不认识他们呢，因为他们，你记得他们不光不吃猪肉，而且他们把筋要挑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祖先雅各不是这个大腿窝被这个摸了一把嘛，所以从此以后犹太人不吃这个筋的。所以中国人呢知道他们的习惯以后，就不知道叫他们犹太教，叫他们叫挑筋教，把教挑进来，把筋挑出来的。所以这就是中国人对犹太人的认识。所以弟兄姊妹，犹太人可以说从那个以后开始就漂流到全世界100个地方，包括缅甸，包括印度，包括遥远的像纽西兰，到处都是。然后呢，他们那的的确确是圣经所说的，他们从此以后，他们的国家，他们是个没有国家，他们可以说是没有祖国的一般的人，他们是没有家园的。那尤其到了希特勒的时候，600万的人惨遭屠杀。弟兄姊妹，你可以看，你如果能够想象到为什么会有犹太的复国运动，那么所谓这个西安的运动，最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他们希望能有自己的家园。他们到处被追赶，到处被追杀。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就像圣经所说的，那个无花果树就枯干，然后正式这个国家就没有了。那么1948年，感谢主，在神迹中，以色列终于站起来了，重新站起来。那么这个对教完全读政治学的人完全跌破眼镜。经过1800年，居然以色列国能够复国，这个完全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那么这个预言应验，大家要记得，这里面比我们所想象要丰富的很多。为什么？因为如果无花果树枯干是代表以色列沦亡，如果以色列沦亡是四部曲的话，那么以色列的复兴也是四部曲。所以现在你看见说到1948年，以色列先是复国的，但是问题，讲到以色列如果发嫩长叶，这个树发嫩长叶的话，那么不光是指着以色列复国，也是指着以色列人要回到他们的故乡。那不止以色列要回到他们的故乡，而且有一天耶路撒冷要回到他们的怀抱，那最后呢，他们的圣殿要重建起来。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好几件事情，哪几件事情呢？而1948年只是第一件而已。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一直到今天这个事情还在应验当中。尤其是圣殿是最难的，为什么？因为在圣殿山上，在摩利亚山上，我们看见的是两座清真寺。那么弟兄姊妹，怎么可能在两座清真寺上面能再有圣殿？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根本办不到的事情。Clinton 总统已经向他们当初在谈判桌上已经对他们建议了。Clinton 告诉阿拉法特说以色列已经让步那么多，92%了。他说好不好，这样好了，就在那个圣殿山上，你们让他们盖一座小会堂就好，不要大圣殿，盖一座小会堂，让他们可以祷告的地方就可以。办得到吗？办不到的，不可能的。你懂得回教的故事，你懂得犹太教的故事，你知道这件事根本办不到的。一个是阿拉伯人的后裔，一个是以撒的后裔，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世界那么大，他们争的是一块山头，稀奇不稀奇？那么对阿拉伯人来讲，这个山头是我们的，所以他们建了两座清真寺。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山头是我们的，因为老早这里就有两座圣殿，一个是所罗门的圣殿，一个是所罗巴伯的圣殿，先后的圣殿。所以那些正统的犹太人，他们希望他们知道说弥赛亚回来以前，一定要圣殿重建。那圣殿怎么重建？这种势不两立的心，有你就没有我，有清真寺就没有圣殿，有圣殿就没有清真寺。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中东局势那么困难的缘故。刚刚好他们两个人握手了，就是刚刚好这几天我们看他们在海红海边，我们去过，其实那个旅馆我们也去过，而且那一带我们都去过的。那么那实在是很美很美的地方。那你看见在画面这个电视画面上，你看他们也可以握手啊什么的，那么好像很清楚很清楚，没有问题。然后第二天你看见立刻就是示威了，那些你看见在住在屯垦区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也不肯放弃他们。这个哈马斯根本不要，哈马这一帮人根本不要见这个他们的总理。所以你看这条路并不简单，没有那么容易的。不错，从政治的层面大家都希望这样，但如果大家知道说他们的根事实上是很长远很长远的，如果你不从预言的角度，不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你不会明白，你不会解释的。许多人光是把历史读清楚，许多人光是懂得政治的手腕，如果你不懂得圣经的历史，你不知道这件事怎么解决，这是几乎是很难解决的问题。稀奇不稀奇？实在说来，弟兄姊妹，阿拉伯人中间跟以色列中间的仇恨是个长恨。这个长恨歌是谁写的？不是白居易写的，这个长恨歌是亚伯拉罕写的。亚伯拉罕就是到了86岁的时候，他要帮神的忙嘛，结果就生了以实玛利。生了以实玛利以后，从此以后以实玛利和以撒相争，然后他的后裔永远相争。所以以实玛利生不得的，以实玛利是代表肉体，是吧？所以基督徒要小心，肉体不能随便生的。你生了以后，那个后果是后患无穷。所以我们要说这个长恨歌根本就是这个作者不，中国有个长恨歌是白居易写的，但中东有一首长恨歌根本就是亚伯拉罕写的，到今天的问题都没有不能解决。所以我们要看，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得很清楚。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吗？就是说这个以色列这个所以讲到主耶稣说无树枝发嫩长叶，那么这就指着现在这个无花果又开始复活了。那么这个复活是象征什么？象征以色列复兴，象征说现在神又顾念以色列，要把他们要做恢复的工作。但是你看见轮王怎样是四部曲，你发现说这个也是四部曲。那么在这个四部曲里面最难最难是第三部第四步，那就是我们怎么可能亲眼看见在圣殿山上两座清真寺会忽然间不见了？你不可能像变戏法像不见了，不可能。然后呢，是一座圣殿在那里。如果今天用武力的手段把清真寺毁掉，然后重建这个圣殿的话，那个一定是全世界的圣战。那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要和以色列人对抗，这个局面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收拾的。如果等到所有的回教徒真的觉得是圣战了，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是视死如归的，那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情形。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从人的角度看，你看这个是不可能。但是不要忘记，根据圣经的预言，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不光是指着以色列复国，也是指着以色列人回乡，也是指着耶路撒冷要回到他们的故乡，而且圣殿要在摩利亚山上要盖起来，然后弥赛亚就来了。我们怎么知道呢？你读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告诉我们说，那个我们所羡慕就是弥赛亚要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弥赛亚来的时候，当然他要进入他的殿嘛，那么我那个圣殿一定在那里的嘛。那不光如此，根据圣经诗篇24篇，我们很清楚， 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主耶稣二十四篇呢是什么呢？二十四篇告诉我们说，众城门啊头要抬起来。这什么意思呢？耶路撒冷是个城墙，是有城墙的城，那么有很多的城门。这个众城门抬起来什么意思？就是把你们的门要开起来。那么现在所有的城门都是开的，只有一个门是关的。那个哪一个门是关的呢？就是对准那个橄榄山那个门，叫做金门是关的，非常有意思。那么诗篇二十四篇是预言，众城的门呢头要抬起来，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所以弥赛亚呢一定要从那个城门进来，所有的门都要打开。那么现在所有的门都已经打开了，就是一道门没有打开，就是面对着橄榄山那道门没有打开，因为那道门到现在是关的。什么时候要开呢？根据诗篇二十四篇，那天那个门一定要开的。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去到以色列去旅行，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可以坐在橄榄山上，你可以看见整个的耶路撒冷城，你也可以看见有一道门是叫做金门，但那个金门是关的。什么时候要开呢？等到弥赛亚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他就要那个门就要开。那不要忘记，那道门是双重的门，从那道门，第一你进到圣殿，第二你进到圣城了。那么根据诗篇二十四篇，众城门头要抬起来，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他的脚虽然踩在橄榄山上，然后他要经过山谷，然后呢要穿过那个门，穿过那个门就表示说那个圣殿已经盖起来了。不光如此，而且耶路撒冷已经回到了以色列人的怀抱。所以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这些事情都一定要发生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当我们说到树枝发嫩长叶是什么意思呢？不光是指着1948年复国说的，也是指着以色列回乡说，也是指着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抱。更最重要的是，有一天根据圣经，你看见圣殿要重建，那这是圣经的预言。不过这个预言我们现在还没有应验。那么对于耶路撒冷，我们还不是十分的有把握，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么这个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外邦日期满足的时候。1967年我们知道以色列耶路撒冷果然回到以色列的怀抱，我们叫他们祷告了1800多年，但愿明年我们能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终于回来了，他们不必再做梦了。所以我们叫以色列的梦终于实现。等他们耶路撒冷回来以后，他们发一个誓，他们发一个愿，他们再也不失去耶路撒冷，这是他们共同的心声。我们可以失去土地，我们不能失去耶路撒冷。那现在的问题在哪里？现在问题的争执就在这里。阿拉法特和所有要希望能够巴勒斯坦建国，他们说我们要在东耶路撒冷定我们的首都。所谓东耶路撒冷，就是指着圣经中的耶路撒冷。你叫圣经中的耶路撒冷是个古城，到今天的古城还在。那么古有新城，新城就是比较新的地方，那到高楼大厦，但是旧城还是旧，还是从前的城。那么现在阿拉法的时候，我们就要在那个城里面，我们要定首都。那如果定首都的话，什么意思呢？定首都的话，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在重新分裂了。耶路撒冷本来已经回到以色列人手里，现在呢又跑到外邦人手里。那如果仍旧在外邦人的手里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就表示说那个还没有满足。你看见外邦日期还没有满足。我们本来以为1967年应该是满，如果一直在以色列人手里，那么很明显这应该是外邦日期要满足了。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把握。读圣经我们一定要懂得，我们不敢说。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这个关键在哪里？关键是不是他一直在以色列人的手里？所以现在我们也一定要张大，就是到底以色列这个不错，1967年他是回到以色列的怀抱。那么根据圣经呢，如果这些事要应验，那么是指的什么？在主回来以前，的的确确以耶路撒冷城要回到他的怀抱，然后最后呢圣殿一定要重建。那现在因为我们离开主回来还有一段的距离，那么到底这个中间有多近我们不知道， 所以这个是我们不清楚。虽然我们在这里说主的预言，有的是我们还没有发生，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这根据圣经，这是一定要应验。如果以色列国复国应验了，这完全是奇迹；以色列人回乡应验了，这也是奇迹；然后以色列耶路撒冷回来，这更是耶路撒冷1967年回来，这根本是像做梦一样。如果这三样都是神迹能够实现的话，那么一定是另外一个神迹最后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圣殿能在圣殿上重建。是不是一定要流血呢？不一定要流血。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就是用人的感觉，觉得如果这样的话非用暴力非用武力不可，没有，不一定的。你看见许多时候这个许多神怎么做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现在你很清楚这个世代是什么世代的。这个世代啊，所以说这些事，他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代就是福音的时代。在这个世代里面，你不只要看见以色列国重建，你要看见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你看见耶路撒冷要回到他们的怀抱，最后圣殿要重建。所以以色列的复兴也是四部曲，以色列的沦亡是圣殿、圣城、圣地，然后那个国，这是以色列沦亡的过程。那么今天以色列复兴呢，你看1948年先是以色列复国了，然后呢以色列开始回乡了，到1967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抱，那最后到主回来以前，我们叫圣殿要重建。所以这是指着这里的这些事来说的。所以以色列发轮长业不是单纯的事件，单一的事件，乃是一个重复的事件，乃是一个连续的事件，乃是指着以色列复兴的四部曲来说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预言读清楚了，那么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它的冲击力，我们才晓得今天为什么发生这些许多事情。那么我们才，尤其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尤其我们的眼睛应当要注意，应当要注意的就是以色列所发生的事，到底这个 roadmap 会到一个什么情形。2000年的时候已经有过一次会议了，那一次你看见这个土地不是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如果阿拉法特聪明的话，那一次应该很快就接受，因为可以很快的92%土地就回到他自己的怀抱，那么那个时候他就可以建国了，根本不是问题的。但是焦点症结在什么地方呢？症结在两件事情上，一个是耶路撒冷城，就是他们要定首都；第二，阿拉法特代表整个的回教世界，他们说我们要把圣殿山的主权拿回来，因为现在圣殿山主权在以色列手里，管理权在回教徒手里，但主权在犹太人手里。所以如果有什么动乱的话，我们知道他这个以色列人可以把这个城关，可以把整个的圣殿山关掉的，那为着治安的缘故。所以你看主权在以色列人手里。因为你记不记得1967年以后，耶路撒冷不光是第一次回到以色列的怀抱，而且圣殿山呢也当然就回来了。但是圣殿山的两个清真寺怎么办呢？那么有的比较激烈的这个有的人他们想用激烈的手段，但是那个时候的将军是戴阳将军，虽然他属于鹰派，老鹰的鹰派，主战派的，他长考了一个月，然后他把圣殿山那个钥匙就还给了管理当局，意思就是说他为了他自己的子孙讲，他知道说你不可能用武力手段把这个拿下来，不可能。那么所以呢管理权仍旧是回到了回教徒手里。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去旅游的话，你知道那里所有的收入都是属于管理当局的，那个是他们的游览区。但是呢问题在这里，主权呢还是属于以色列。那么现在这一次的谈判里面那个症结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阿拉法特如果他光为了建国就好了嘛，但是他还肩负了一个使命，他是代表整个回教世界要把那座山拿回主权拿回来的。那么症结呢就焦灼在那里。所以今天的问题弟兄姊妹，这个 roadmap 是一个，也许是个很好很好的构想，但是如果你回到圣经，你知道那个焦灼那个症结的点在什么地方。 是非常，所以这的的确确和我们今天的局势发生很重大的关系。那么好了，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当初以色列复国，实在说来是没有条件复国，不可能复国的。想想看，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已经离开了他的土地不知道多少年了，现在怎么可能回来呢？他们居然可以回到巴勒斯坦，然后联合国说51%可以给以色列的，让他们可以在那里复国的，那这是简直是像天方夜谭，怎么可能？你从哪个角度？但是现在很明显的，现在根据联合国的决定，那么的的确确他们可以回到他们国，而且他们可以在那里建国的。第一，他们建国本身没有条件，根本几乎是不可能，尤其他们到处被追赶，他们怎么可能复国呢？所以你看见这是神迹，你看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能够发嫩长叶，那么你知道说这个一定是神动了他的指头，神一定干预了。所以现在你看见神就在环境上安排，那么大家稀奇的很，如果你读以赛亚书的预言，这个以色列人将来怎么能复国？他凭什么条件复国？他需要外邦人的支援。所以很明显，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以色列复国是因为他们得着了外邦人的支援。那外邦人怎么支援呢？你仔细读圣经的话，神就在全世界里面找到几个岛，而那几个岛呢，事实上是个岛国，那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英伦三岛。稀奇的，这个英伦三岛根据圣经，你如果神所兴起这一班人，这一班人呢，他们乃是虽然是岛国不错，但是他们有踏实的船只，换句话说他们是海权的一班人，他们必定将来一定有一个海上的强权，他的这个强权，因为这是海嘛，全世界大部分都是海嘛，所以海权所到的地方，那么可以说就是帝国所到的地方。那么不要忘记，以色列人是被裸到全世界各地的，是谁把他们带回来的？以色列人凭自己没有条件带回来的，是谁叫他们能站起来？他们不可能站起来的。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读以赛亚书的话，很明显的圣经讲的海岛，那些海岛你如果仔细读上下文的话，讲到踏实的船只，讲到海上的强权，那很明显将来神要借助一个外邦的势力，这一般外邦的势力会成为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呢是个强权，这个他所以能是个霸权，因为他是海上的霸权，所以能成为一个大的帝国，那借助他们，你看见以色列能够得着复国，一点都不错。我们知道说这个霸权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大不列颠帝国，大不列颠帝国叫做日不落寞国，东半球开门它东半球关门它西半球就开门，西半球关门开门它东半球开门，所以太阳从来没有下来过。为什么？因为它是用了它的海权，把海上的霸权，结果它几乎得着了整个的世界，印度是它，我们知道说这个加拿大可以是他的，连纽西兰都可以是他的，澳洲都可以是他的。现在请问你怎么可能有一个这么大的强权？为什么有个这么大强权出来？巴比伦罗马帝国西岸西边是到了大西洋，东边最多到了幼发拉底，如此而已啊。今天波斯大帝国可以到印度没有错，但是今天有没有一个几乎是全球性的帝国？那为什么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帝国？因为以色列人被抛到全世界的各地，每一个不同的角落，所以圣经讲到以色列回来的人，从东从西从南从北从地的四极回来，那么他们凭着什么条件回来？他们需要有人支援他们回来，那么需要有人支援他回来，他们需要一个局面他们才能够回来的。所以你看见神在暗中为着以色列人能够回来，他已经有了个布局，那个布局结果在这世界上就有了一些政治的板块就开始移动了，这个政治的板块在那里牵动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影响了整个政治的局面。最后我们知道有一个帝国叫做大不列颠帝国，我们中国也和这个发生关系，香港啊，还有鸦片战争啊等等。你看你为什么有这些？为什么我们能感觉那么深刻呢？没有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的的确确有一个帝国，就像圣经所说的， 他拥有大师的传旨，他的这个势力影响到全世界。所以如果有一天神要把这些子民带回来的话，需要借重他们，一点都不错，需要借重。所以果然后来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你看有的是英国的军舰把他们送回来的，那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你看见吗？世界的局势从表面上来看是世界局势，是政治板块的移动，一会儿莫斯科兴起，一会儿莫斯科衰落了。为什么一夜之间莫斯科帝国崩溃？你怎么了解它？我们当然有很多的因素，你懂历史等等，你知道怎么去解释它。这是政治，这是我们今天的局势。但是不要忘记，神为着他的预言能应验，为着有一天无花果发嫩长叶，你说条件在哪里？当然没有条件，以色列凭什么有条件？完全做奴隶，完全到处被追赶，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根本他们等于是寄生的一般人，是被人可怜的一般人，他们混一口饭吃的一般人，他们什么条件能够复活？是不可能。你想想看，这个几乎是像做梦一样。所以第一，你看见很明显的，神兴起了一个国叫做大不列颠帝国。所以因着大不列颠帝国成为一个很大的政治势力，那么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以色列人叫 Weizmann， Weizmann 是一个科学家，是个化学家。他在打仗的，因为他在英国的时候战争的时候，他对英国有很大的贡献，在炸药上有很大很大的贡献，所以他的贡献太大了。有一次英王接见他，英王问他，你到底要什么？你只要要什么我们都给你。他怎么说？他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有一个请求，你能帮助我们的国，帮助我们失丧的犹太人能回到他们的故乡，能重建他们的家园，这是我唯一的愿望。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为什么今天在以色列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学校叫做 Weizmann Institute， 就像美国的哈佛，就像美国的剑桥，或者就像美国的哈佛，或者是其他的学校一样。那么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因着这个缘故，那么你看见很奇妙的，果然借着英美的帮助，然后联合国等等等，那么这个都是世界的板块，政治的板块，那么最后你看神迹就出现了。那么结果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以色列人居然在1948年5月14号他们宣布建国了。他们宣布建国那天，那个宣言一发布，马上就把它送到地下室，就把它放在那个柜子里面藏起来，因为这个时候阿拉伯世界就向以色列宣战，已经开始宣战。那么所有阿拉伯的世界，他们发誓说一定要把以色列人赶到地中海去。所以这就是从1948年以后大概半个世纪我们亲眼所看见的许许多多。以色列经过了好几次的战争，他有1973年那次是非常危险的，那次如果你懂得内幕的人都知道，那次很可能以色列真的就没有了，真的就没有了。但是很稀奇的，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大家毫无疑问的，你看见以色列国果然是复国。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等到英国完成他的使命以后，你看很稀奇，大不列颠帝国慢慢就没落了。那么到了1997年的时候，大家记得吗？英国查理王子不是坐了旗舰就离开香港吗？当那个旗舰慢慢的离开香港的时候，你看见大不列颠就正式落幕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完成了神所托付的，神所给他的一个使命。所以一个国的兴起，一个国的衰亡，从表面上看是政治板块的移动，那事实上呢，因着神要完成一个神迹，那么以色列人终于能够建国了。所以这实在是神迹。但是不止如此，当初这些复国的人，所谓这个西安主义，这些人，这等于他们的国父，他们的先烈们，这些他们的先祖们，最早期的，他们做的梦当然希望能够重建家园，但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回到以色列，没有，他们知道那是不可能。而且这些人呢，根本没有太多的宗教意识，没有，你知道吗？实在说来，他们是 他们妥协性很高的。你知道他们曾经有一度曾经和谁和教皇谈判过，他说教皇，你们只要能帮助我们复国的话，我有帮助，我有把握叫我们所有犹太人都相信天主教，你信不信？你叫犹太人都相信天主教，这个支票能开得出来，就一定政治家开的，一定政客们开的，怎么可能？这几乎不可能。他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些人，你只要能够重建家园都可以。他不大讲原则的，所以根本就没有想到什么复国啊，什么这些东都没有的，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最早最早的时候，他们的理想什么？他想到那么全世界这么多地方，什么地方可以建国？他们第一个想到阿根廷。所以在他们的想法里面，可能在阿根廷复国的，但是很奇怪，神不在环境上不可能这件事。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根据圣经的话，这个不光以色列要复国，而且他在哪里复国呢？他必须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才可以。因为我们说过，以色列不光代表国，也代表那块地嘛。所以讲到以色列复兴，不光是政治的复兴嘛，起码神应许亚伯拉罕那块地要回到他们的手里，所以他们可以回到他们的故乡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对于这些他们的先祖、他们的国父，这些人他们根本只要建家园，他们没有想到要回到以色列，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只讲的复国完全政治性的。但在神的眼光中，不是光是政治性，政治性只是第一步就是了。然后第二步，你看见一定要回到圣地要回来，然后呢耶路撒冷要回来，然后圣殿要重建，然后弥赛亚就来了。所以你看这些事都要发生，所以你看这就是时间表，你看见没有？很清楚的。这就给我们看见，这就为什么我们也讲到底是几更天几更天，原因在到底是不是什么时候就过了半夜了。所以弟兄姊妹，到了1948年，按理来说已经过了半夜了，因为现在很清楚了，现在很明显，很明显主快回来了。黄昏的时候从6点到9点，你觉得好像还很遥远，那么这个就是教会历史2000年的故事，好像还很远，但你今天不是了。因为这么多年来都有地震，都有饥荒，都有这些东西，每年都有，那表示主很快就来，但是还不是那么决定性。那么决定性是什么？决定性是无花果是繁嫩长叶，那是1948年，不过这是开始。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在这些人政治的这些有以色列人，他们只要能够以色列人回家园就可以，所以他们没有想到。那么等到后来很紧张啊，你看见最后呢，英国啊他们实在受不了了，因为他们这个中东等于火药库一样嘛，所以为了要安抚这些以色列人，说好了，我们还是帮助你们建国了，没有问题，但是呢这样好了，我们把乌干达一块地方给你们。所以如果英国的建议成功的话，那以色列国今天根本就不在以色列，根本在乌干达，那没有今天的事情，放心，今天没有巴勒斯坦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平安的，没有这么多事情发生，也没有什么路线图。但今天为什么变成这么复杂呢？原因就是神的旨意是，当以色列复兴的时候，第一步是复国不错，第二步他们一定要回到他们的故乡才行，不能不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关键还不光复国，而且要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他们把国家建立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从以色列不光是复国了，而且从此那么以色列复国，那么现在要知道，第一，你的人要多才行了。你看见吗？你如果人都不回来的话，那么如果巴勒斯坦人比以色列人多的话，那你看这个几乎是不可能。所以以色列人很自然的，他们就陆陆出去就回来。然后大概1948-50年代的有一个大的回乡潮。那么以色列人就从全世界大概各地，包括纽约，包括纽西兰，包括缅甸，包括中国，他们从各地方104个国家，如果没有记错也许还多一点，从这些地方他们就回到了他们的故乡。所以弟兄姊妹，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回乡潮。现在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他们能够住在，他们能够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在那里居住。那不要忘记，这是51%的，这是他们自己，这个不需要还的，这个的确是他们自己的。但是神的旨意是整个的迦南地，对不对？所以现在如果那个土地还是分割的，那就表示他们还在神的管教手底下，他们还是没有悔改。当然没有悔改，当然是到现在还没有悔改，我怎么知道没有悔改呢？以色列人虽然回到以色列不错，70%的人是不相信有神的，是无神派的。 想想看，你怎么大家读圣经怎么样也不会想到说，一个国家像以色列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70%是无神派？你还能说它是属神的国家？就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能的。那么20%是马马虎虎的犹太教徒，是马马虎虎的，像做做礼拜一样，做做他们也守什么逾越节啊，但是马马虎虎的，根本安息日他们照样做，他们照样看他们的电视。只有10%才是正统的犹太人，是相信旧约圣经，是守安息日的。那虽然守安息日，他们还是走后门的。礼拜五的时候就把电视就打开了，然后呢，因为礼拜六你就可以就不能按按钮，不能按，一按的话你就做工了嘛，所以他们还是可以看电视。唯一的缺点就是你不能换台的，你老是那个台，因为你一换台就做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吗？真正正统的犹太人只有10%，你相不相信？而这10%都是相信旧约圣经，根本不相信主耶稣的。那么弟兄姊妹，神愿意万人得救，神不愿意一人沉沦。虽然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没有特权可以不信神的，你看见吗？神给他们选民不说，神没有给他们特权，不能因为你是神的选民，所以你就可以不信了。所以今天一个犹太人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照样下地狱的。只有相信主耶稣才能上天堂。所以弟兄姊妹，神今天对于以色列的旨意是什么？神愿意万人得救，当然是包括以色列人，包括阿拉伯人。基督徒不光为以色列人祷告，也应当为阿拉伯人祷告。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们有一个错觉，以为神是神的选民，我们就偏袒以色列人。神是从来不偏待人的，我们不要把神代表错了。许多时候因着我们偏袒以色列人的缘故，你看给世界一个错觉，把我们的神代表错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卷到政治的里面去，你看见吗？不错，我们相信这块地是给以色列人的，但是今天我们千万不要辩论说到底今天这个 roadmap 是不是违反神的旨意。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晓得，我们不晓得神在这个政治板块上不晓得这些是怎么做，但是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最后的结果是叫神的旨意能够得到成就的，这个是我们知道的。所以当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应该是越一般化越好，否则的话大家就争起了。 你记得这个打仗的时候，这样到底这个要不要打仗，那美国根本分开就分了，如果你是共和党你是主战的，如果你是民主党你就是反战的。那弟兄姊妹，一个家里一个共和党一个民主党怎么办？教会里面也是一样。那么在一起祷告，你说到底我们为这个战争怎么祷告？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主战的话，那么好了，那你有一班弟兄们会失望。如果你说反对战争，另外一班弟兄怎么会失望？所以千万不要把政治带到教会里面来，在教会里面只谈主的事情，千万不要谈政治。你要分开吗？所以我在说，夫妇要离婚，你就讲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往东我就往西，迟早一天要离婚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一定要讲共同的语言才可以，基督才是我们共同的语言。不错，我们今天不可能离开政治的环境，今天政治的板块在我们周围是移动了，没有错，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就好像回过头我们才晓得，你看见原来神为什么兴起大不列颠帝国，神有他的旨意，虽然我们不明白。今天也是这样，这些板块的移动从表面上看我们不明白，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一切的大的趋势是我照着圣经所预言的方向向前推进，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不光是以色列复国这是神迹，连以色列还乡也是神迹。那么也许大家说，哦，这还乡有什么困难呢？不，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呢，有困难。我们好不好看一段圣经？以赛亚书43章，以赛亚书43章，以赛亚43章第5节，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所以这是预言告诉我们说，神到了1948年以后，他要把所有神以色列人通通把他招聚来。那么招聚来呢，说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来。所以从东方来西方来，那么东方呢， 从近东来说是指着伊拉克伊朗来说的，从远东来说是指着中国那一带来缅甸那一带来说的，那么西方呢，从近西来说是指着东欧来说的，从远西来说是指着美国跟加拿大来说的。所以这一段的预言告诉我们，这个东方西方都没有问题，它一点都没有错。到了1950年代的回乡潮的时候，你看都是从东方跟西方来的。但这里有问题，哪个地方有问题？根据这不要忘记，这个预言是在主前800年的写的，不要忘记。然后我们看下面第六节，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举的。所以你看北方不肯交出来，以色列人在那里，他们不肯，不能回来，为什么他们不肯交出来？还有南方说不要拘留，可见南方人有人把他拘留了。那么你会想说，哦，这里南方会不会指着埃及，这个北方会不会指着叙利亚？但是不会。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南方啊是远南，这里的北方是远北。你怎么知道？你读上下文，所以读圣经要读上下文，你看了吗？他说将我的种子从远方带来，所以那个北方是远方的北方。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南方呢乃是南地极的南，到了地极了，南方就是地极的南，就是是南边的地极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到说，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当初回乡朝的时候，根据这一段预言，以色列要回到他们的故乡，你看见东方没有问题，西方也没有问题，那么北方近北也没有问题，的确有人从叙利亚回来，近南也没有问题，因为的确很多人从埃及回来。但是有两个地方不肯放，两个地方而且是很多的犹太人不肯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有350万的犹太人就在两个地方没有回来，不能回来，根本办不到，不可能回来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个北方南方是什么？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这里的南方的地级是什么地方呢？那现在我们来读圣经，要从别的地方，圣经别的地方来找的答案。那你记得主耶稣有一次怎么说呢？他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南方的女王从地极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对不对？那这个女王是从南方来的，而且不光是南方，而且是哪里来？从地极来的。那么这指的示巴女王说的嘛，这个大家都知道，旧约示巴女王。那示巴女王从哪里来的？示巴女王就是从以索比亚和今天的也门那一带来的，很清楚。示巴就是今天的也门呢，不要忘记也门，也门就是在这个巴比，在什么阿拉伯半岛最南边那一部分，那么最靠近非洲那一块，那个都是示巴，一个是也门，一个是以索比亚，所以这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那个示巴女王从那里来？好了，那么可见呢，以索比亚那个地方啊，在圣经的观念里面已经是南方的地极了，明白吗？这个很清楚的，这个就是圣经中的定义，圣经中所启示的那个世界，你到了以索比亚就到了地极了。那这个不是指着真正地球的南极，这是指着神所要启示的那个南极，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点非常要重要。那么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是以索比亚，那就算南方的地极。那么好了，现在请大家到地图找一份地图，那么你找到耶路撒冷，你发现以索比亚刚好在正南方，你往地图往下看，正南方，然后你拿一把尺量量它的距离，然后呢很清楚，你如果把那个距离换成实在的距离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以索比亚刚好是在耶路撒冷正南方1400英里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圣经说已经到了南方的极处了，很清楚的，这是指的以索比亚说的。那么现在北方的极处，远方，那是什么意思？那大家稍微，那么很简单，那么对称就很清楚了。如果你到我到那个每次到什么，每次到这个机场的时候，我如果找洗手间的话，我如果先看到女的洗手间，我就知道男的洗手间一定在哪，一定是对称的，一定在什么地方的。那么圣经也是非常对称的，你看见吗？什么叫南方呢？南方的极数是从耶路撒冷往南走1400英里就已经到了地极了。那么好了，现在你就往北走，走1400英里，你到了什么地方？就到了莫斯科。 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根据这一段的预言，以索比亚到时候不让以色列人回来，还有莫斯科那一带有一个大的政治的势力不让犹太人回来，那一点都没有错。果然你知道，从1948年一直到1990年代，想想看，好几年了，快几乎快半个世纪了，你看见这些人仍旧被拘留，而且不肯被交出来。那么现在神需要对北方说交出来，神需要对南方说不要拘留。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等到政治板块一移动的时候，那么现在最后呢，你看见伊索比亚就交出来了，然后最后呢，你看见这个莫斯科这一带他们就交出来。那原来在苏联当时1990年以前，大概有350万的犹太人，他们都要回来，他们不能回来，他们每次去申请的时候，那申请如果成功了就回到，就到了犹太以色列，如果不成功的就送到西伯利亚去了。这是犹太人的悲剧，你看见他们多少年他们要回来回不来，他们本来希望回家的，结果没有想到到冰天雪地去了。那么这个就是在那个时候一直没有，一直不可能，一直没有成功的。但是很稀奇，我们到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西柏林的围墙一夜之间就倒塌了，到现在我们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莫斯科这么大的个帝国居然间忽然就崩溃，这是我们怎么都不，你用政治学去解释，你怎么解释，解释不通，你不知道怎么解释的。为什么？很清楚的，因为神对戈巴契夫说交出来，戈巴契夫就非交出来不可。你知道这个不是说笑话，有一个 CBS 的记者是基督徒，他亲耳听见戈巴契夫发表谈话，他说你们犹太人一直唠叨唠叨唠叨了多少年，说你要回到你们的家园，现在我实在烦得不得了，我就让你们回去吧。你看见吗？这句话就是神对戈巴契夫说的，戈巴契夫只好放出来。那么你看你一夜之间，那么的的确整个政治板块就移动了，所以就在那一年，一年之间，大概一两年之间，有靠近一百万的犹太人从苏联就回到了以色列。大概你如果在 Tel Aviv 接飞机的话，每20分钟大概你就可以接到他们，就可以接到他们。回来这些人里面有3000个大概都是科学家，都是科学家工程师。他们这个回来的音乐家可以组织全世界最好的5个交响乐团。他们的最好的科学家能够有世界第一流的最好的5个的大学。你看见这些人回来了，那的确是对于整个的以色列就注入另外一，也注入另外一新的血。你看见很清楚的，所以你看整个的以色列从那个以后就根本就改变，就不一样了。因为你知道吗，早期的时候以色列人多半还是东方的以色列人，所以东方的以色列脸比较黑一点，而且就像我们中国人差不了太多的那种鼻子，就是你现在我们所看见的犹太人呢，都是西方的犹太人，是白白的，而且样子你一看就知道是犹太人，不大像中国人嘛。那其实大家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看很多那里犹太人，严格说来很多从伊拉克回来，从哪里回来，根本就是东方的脸，所以这个和他们长期在不同地方有关系。那么在欧洲慢慢的脸就变白了什么等等，所以你就知道，所以这个就是所以以色列人都是以色列人的，但是你看得出来，所以那个时候的比例呢是东方的犹太人比较多。那东方的犹太人呢，他们都是种田的了，他们总是那个知识水准不是很高，但是他们都是犹太人的。所以一直等到这个西方的犹太人，但有的从美国回去，但是很多人呢，有纽约的人，他宁可钱回去，他人不回去，啊，那么这个是，所以这就为什么他有的人他们回去，所以还是有不少人回来，但是比例上来说还是东方的多，那个比较少。那么等到这个苏联的犹太人回来，那么这个就完全，这个在整个的以色列社会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我们懂得了。神为着要以色列复国，你看见有一在历史上有一个帝国叫做大不列颠帝国，那个大不列颠帝国因着他们的兴起， 你看，你一面以色列得以复国了，后来等到他们真的104个回乡的时候，你看你很多就是借着有的人就是借着借着这个海上的工具，他们被带回来，一点都没有错。那的的确圣经就这么很奇妙的应验。但是不要忘记，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还有很多犹太人被扣在他们的手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从欧战左进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的，那么这个苏联有一个另外一个局面就产生了。那么这个到现在我们都是非常熟悉。那么我们眼看着这个应该是一直往前去，这个世界很明显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泥土的，一部分是铁的，很明显的一个局面。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冷战忽然间一夜之间就结束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世上的国家的兴起衰亡，表面上政治板块的移动，但如果你去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是非常稀奇，你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如果今天莫斯科帝国还存在的话，以色列人不可能回来的。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神说不要交出来，结果果然交出来。那么就在那个同时，我们知道在伊索比亚也产生变化，伊索比亚政局本来是个左倾的政局，然后也发生变化。就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然后以色列花了10,000,000美金租了好几架的747飞机，就从伊索比亚就运回来了大概几万的伊索比亚的以色列人。那伊索比亚的以色列人是黑颜色的，那么很可能呢，他们是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的后裔，所以他们的皮肤是黑的。那么他们事实上，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他们实在说来，他们才是正统的犹太人。为什么？他们没有遗传的，他们只有摩西的律法。那么反而呢，你看在以色列他们有遗传，你看有拉比啊，有很多的解释，他们没有，他们根本就在山上一直，所以严格说来他们应该是正统的犹太人，虽然他们皮肤的颜色是黑的。那么这些人呢，也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所以他们都不受奴才，每个人都是就是等于是皮包骨一样。所以他们呢，就把这个七世纪所有的位置统统拆掉，这样呢可以像沙丁鱼一样，可以挤更多的沙丁鱼。所以你看，这个对于苏联回来犹太人不能这么做，因为苏联回来犹太人都个个又胖又大，那这些都是瘦的不得了，所以呢就不知道挤了多少，所以几步的这个七世纪浩浩荡荡，你看就把他们就从那里就抢回来了。那么大概有6个孩子就生在那个飞机上，等到他们飞机在Tel Aviv这个降落的时候，这个很多拉比去迎接他们，很多拉比都落眼泪。他们说，如果这样，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他说我们知道说弥赛亚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很紧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在公元前800年，以赛亚就发出预言。他给我们看，就是有一天以色列要回来，他们回来的时候，从这里不是从巴比伦回来啊。这里从世界的东方从西方回来，你看他们不知道被埋在世界的什么地方，但是结果现在神把他们带回来了。北方有问题，南方有问题，是远北有问题，远南有问题，所以到了1990年代是第二次的回乡潮。那这一次我们可以说东南西北无论地的哪个地方通通又回来了。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神的预言果然是应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以色列人现在他们可以回到他们的故乡没有问题，这个今天是个不争的事实。所以你看见吗，以色列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不光指着以色列复国，也是指着他们回到他们的家乡来说的。但是故事不是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11章。以赛亚11章第11节， 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实、以兰、士拿、哈麻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色列。他们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奇妙的预言，这是以赛亚在公元前800年前写的。他说当那日主必第二次，这不是第一次哦，第一次是公元前600年，你记不记得以神就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把他们带回来，那是历史了。但这里有一段的预言告诉我们，神把他们带回来，你看见吗？是从被赶散的，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所以你看，这些人是从地的四方把他们召聚回来的。所以这是指1948年以后的，这个预言是应验在1948年的。不过这里有一件事更叫我们惊讶的，这里不光是犹太人要回来，犹大人要回来，这个我们知道，这里告诉我们以法莲人也回来。那么这什么意思呢？我想我稍微解释一下。大家都知道说，在历史上的以色列国曾经有一度分成两个，在所罗门的时候，巴比伦 在这个大卫那时候是一个国家，12个支派一个国家。但是后来因为所罗门拜偶像了，所以你看神就允许以色列就分裂了，然后北国和南国，南国呢是两个支派，犹大支派还有的便雅悯支派，北国呢是另外的10个支派。那么所以政治上来讲是两个地方，很清楚的，一个北国一个南国。所以南边两个支派呢是犹大支派，是犹大所代表的，所以你讲的犹大人的时候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南国说的。那北国呢，我们知道约瑟当然很重要，约瑟有两个儿子，一个以法莲一个马拿西，所以圣经里面每次讲的以法莲呢都是指着北国的十个支派来。所以读圣经大家要懂得，犹大指着两个支派，然后呢是北国呢是十个支派。那么后来他们都失败，都得罪主了，你知道那个故事对不对？所以大概公元前722年的时候，这个北方的十个支派就被哪里掳去？被亚述国掳去了。亚述国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北边，你如果把伊拉克的版图分一半的话，这个北边就是圣经中的亚述，南边是圣经中的巴比伦。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今天伊拉克和以色列中间的对立，事实上是个古老的故事，是圣经里面的故事。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当初就是从幼伯拉底和那头渡过河的，你看见吗？他蒙恩得，他现在不离弃偶像了，归向神了，所以到了迦南美地，结果他的后裔失败了，结果神就把他们掳回到他们当初所在的地方。当初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在哈兰那一带不是住了吗？哈兰那一带就是亚述的这一带，你看见吗？最早在哪里？最早在乌尔那一带就是巴比伦这一带，所以很清楚啊。那么好了，以色列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得罪神的话，好了，神说你从哪里来，你回哪里去？你不是羡慕世界吗？你可以回到世界去。你不是要拜偶像吗？现在让你拜偶像，拜个痛快，那是在巴比伦到处都是偶像。所以你看他们得罪神了以后，十个支派怎么样呢？就被掳到哪里去？就被掳到这个亚述，就是哈兰那一带去了。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亚述。亚述什么地方呢？亚述实在说来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北部，很清楚的。那么过了100年以后，然后剩下了两个支派还没有被掳，那是经过了100年，那次亚述没有把这两个支派掳去，没有，所以又蒙保守，毛保守了100年，然后呢巴比伦又来，这次是巴比伦了，因为那个时候巴比伦已经把这个亚述已经并吞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就把两个支派就挪到哪里？挪到巴比伦去。巴比伦什么地方？就是今天伊格拉的南部，伊拉克的南部。所以不要忘记，12个支派被挪到哪里去？一个是亚述，一个是巴比伦，那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所以你如果要明白今天伊拉克的情形，要明白伊拉克战争到底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你回到圣经就非常非常的清楚。然后你看见很多的预言， 你就看很多预言就往这个方向去，所以非常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这是当时的故事。那么十个支派呢，从那里以后就不见了，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叫做失落的十个支派到哪里去，我们不晓得，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那然后呢，这个剩下的两个支派呢是被掳到巴比伦，然后神应许他们70年以后他们要回来，他们当然要回来，因为他们不回来的话，他们如果真的从此以后做生意，因为他们是本来是最好的农夫，后来在巴比伦学会做生意，如果真的做了生意，那么从此都到了纽约，都到伦敦，那他们就不回去。如果不回去的话，大家想想看，主耶稣有没有可能降生在伯利恒？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神要完成他的救恩的话，你看见神总要在以色列中间找到一些傻瓜，只有50000人，这些傻瓜呢，他们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见神应许他们，他们被掳的要回来。那回来的是哪些人呢？是两个支派里面的人。那么回来的人，所以他们在被掳的时候有圣殿，所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后来也把会堂，后来也把会堂也带来。所以他们一面读圣经，一面后来他们也要把圣殿重建，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你看圣殿也重建了。所以你看，等到弥赛亚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伯利恒也重建了。所以你看，这些人他们是要回来，所以他们回来政治上的原因，当然他们希望能够独立自主，回到他们的家乡，这是很多的理由。但是从长远的来看，你知道他们必须要回来，他们是为着弥赛亚而回来，否则人类的救主就不可能降生在伯利恒，那么圣经的应许、圣经的话就落空了。但你看神的话告诉我们，主耶稣不光要降生，而且要降生在伯利恒。如果伯利恒要降成为主耶稣降生地，那么就表示那一代一定要再繁荣起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就回来。那这些人回来，因为是属于犹大支派的，所以我们就称他做犹太人。那犹太人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是就是在12个支派里面只有2个支派，1/6才是犹太人，其他的不是犹太人，其他是以色列人，不错。那神应许以色列人，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他的人口要像地边的沙、地上的沙、海边的沙，还有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现在大家如果光是犹太人的话，你算得出来的，全世界只有1400万人犹太人，所以怎么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呢？不会的。中国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有人相信？你说这个1400万人怎么算海边的？是根本不可思议的。那你说神的话是不是准确？当然准确。那原因在哪里？因为这些1400万人只是1/6的人，只是1/6，其他的根本已经失落了。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的。所以这些人是犹大人，但是根据这一段圣经，什么神要从地的四方要聚集分散的犹大人。所以你知道从1948年以后主要回来的这些人通通是什么？通通是犹太人，是两个支派的。那包括从开封回来的犹太人也是。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因为这些人第一，他们有会堂，所以这个证明他们一定是被掳回来的。第二，他们有圣经，而且他们用这个用黄金色的液体，他们可以用毛笔啊抄写他们的旧约圣经。那么这个藏在图书馆里面，藏在博物馆里面，很有意思的。你看这个他们在中国慢慢当然就被中国同化了。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些是犹太人，这个不能算是以色列整体的人。那么以色列整体的十个支派是到了亚述以后呢，他们就不见了。那所以这里讲的以法莲是什么？是指着北方的十个支派说的。那如果这里讲到不光犹太人要回来，以法莲要回来，那么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十个支派他们到底沦落到什么地方？我想对不起，我要借几分钟，我按理来讲已经过时了，但我想我借几分钟，我想这一段我们一定要把它结束了，那么这样的话明天早晨我们就可以另外起一个段。如果大家实在肚子饿的受不了，你们可以自由离开，不要紧，好不好？但是我觉得这一段一定要把它讲清楚，因为这一段也是大家常常忽略掉的。那就是说，如果以色列要回乡的话，光两个支派回来不算，不够。所以你看这个预言的应验，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包括什么？包括有一天什么？ 十个支派都要回来。怎么知道？你如果仔细读这个启示录的话，你读到12个支派，有144000人，很清楚的。所以那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到那个时候你能够知道谁是这个支派，谁是那个支派。所以不光是两个支派回来，一定很多支派都要回来的，没有问题的。所以但这个变得最难的，因为到底这些人到什么地方就根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他们是到了巴旦亚兰，是到了大概就是亚述伊拉克北部这块地方，然后以后我们就不知道了。那么圣经所给我们的蛛丝马迹是这样，他们曾经到了这个亚述那一带，他们住在亚伯河的附近，这个我们知道的，那就是说幼发拉底河有一条支流叫亚伯河，所以呢他们呢在亚伯河那个附近，那亚伯河附近还有一条河叫哥散河，所以一个地方叫哥散，还有附近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叫哈拉，叫哈拉，这个圣经是讲得很清楚的。所以他们在那里待了很久以后呢，后来大概就失落了。所以现在呢有很多的学者叫追踪他们，到底这些人呢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这个追踪的结果呢，他们就追到了印度，这个印度的东北边呢，靠近这个缅甸的地方，他们发现有500万到600万的人，他们根本就是像中国人一样，他们是实在说来，他们讲的话早期就是讲中国话，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称他们自己是曾经住在山洞里面的。那么原来他们不在那，他们是在中国的。那么从中国呢，很早很早他们到了中国，然后呢受逼迫，就是说他们不被接受，慢慢他们就往南走，然后他们就躲在山洞里面，然后慢慢没有多久他们的经典就被烧掉，就不见了。然后最后呢他们就往南逃，往南逃的时候呢，有一部分是沿着往南云南呢，然后下来，然后就到了越南，然后到了菲律宾那一个方向，所以有一部分是往那个方向走。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逃到了缅甸，他们讲的都中国话，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在那儿待了很久了，但这些人很明显的不是汉族的人，非常清楚的。那么然后这些人呢后来就定居在哪，就定居在印度。那么这些人他们称他们自己叫的马拿西之子，那马拿西不要忘记就是十个支派里面的一个，他们称他们自己马拿西。如果你考证他们，如果你真那么考据他们的，考证他们的这个历史的话，如果你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怎么来，他们告诉他们，他们大概公元前200多年的时候，他们到了中国了，然后到了中国以后不容易，他们慢慢往南逃，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到了缅甸，到了印度。那么现在以色列他们就派了专家去研究他们，然后研究他们的风俗和圣经里面以色列的风俗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今天没有时间证明给大家看，我想点一下就可以，你知道说，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最后他们断定说他们的确是失落的支派。那么不光在那里，后来他们到了邦贝，印度的邦贝，就发现另外一个支派，那属于另外一个支派，那不是马拿西支派。然后有的人呢就到了今天的阿富汗，到了阿富汗他们才发现，阿富汗那个地方如果真的有十个支派的话，那么只有在那种地方十个支派才可能保存下来，不可能完全被同化，否则别的地方老早被同化了，应该不可能。所以呢阿富汗，所以后来他们研究的结果，阿富汗原来都是部落的民族，有60个部落，那每一个部落都有他们的族长，都有他们部落的名字。你如果把部落的名字把它研究的话，就是圣经里面10个支派的名字，稀奇的很，非常非常稀奇。而且如果你问他们，如果你问他们的话，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有一部经典，除了《可兰经》之外，因为当然现在他们在目前的情形底下，他们没有，他们不能，他们在这个整个环境底下，那么从表面上你看这些人还是回教，但事实上你问他们，他们有2部的经典。如果回教的经典和他们部落的经典冲突的话，那么他们部落的经典是最后的裁决的。那如果你们问他那个部落的经典是什么，那很稀奇，那就是圣经中的摩西五经，对他们来讲。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可以看得出来，就在阿富汗那一带地方就是如此。所以有一次有人去拍那个纪录片，那么然后那个有一个向导， 那么祥德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我们在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呢，他说我们在寻找失落的弟兄，他们失落了。然后那个阿富汗的人就落下眼泪来，他说如果这样的话，他说我就是你的弟兄，意思就是他就是失落的。所以在那个阿富汗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的名字都叫什么，都叫约瑟。你去看好了，这个你只要做研究你知道很多人他们都叫约瑟。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十个支派里面的。那么最稀奇是什么呢？最稀奇就是今天宾拉登所藏的地方，那一带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山口，那个山口重要到一个地步，因为很险要啊，有一个地方大概只有5公尺那么宽。这个马格波罗到中国来是经过哪里？然后呢，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蒙古后来他们西征的时候，那也是成吉思汗也是走那条路的。所以那个山口啊是全世界最险要的山口，而且那个山口呢也是无法无天的山口，没有一个人能管它，它不属于巴基斯坦。虽然他也不属于什么，也不属于阿富汗，没有人管得到他。这个山口是完完全全在这些这个部落的民族的手里。换句话说，就等于在这个十个支派他们的手里，没有人能管得，没有人能可以管得到他们。那么现在很有意思，根据他们在阿富汗的一些地名，你就可以知道说，大半他们是从是十个支派从那里移过来，就好像今天到纽约，因为 York 是告诉我们说在英国有一个地方叫 York， 所以它这叫 New York。 那么英国有 Richmond， 这里有 Richmond， 所以你可以看，所以这就为什么有 New England 等等。所以从这些名字你就知道是这些人当初是从英国来的，没有问题的。所以同样的，现在如果我们要注意那个山口，那么他们给那个山口叫什么名字呢？他们给那个山口的名字就叫哈伯山口，那个山口就是圣经中的哈伯，是一个字，完全是一个字的。所以这个你就知道说，因为他们想家的缘故，所以到了阿富汗以后，他们用的名字照样是哈伯的。那你说这个很可能碰巧啊？那不可能碰巧，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光是哈伯河附近还有一个地方叫哥散，哥散河附近还有一个叫哈拉。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问在这个哈伯这个山口的附近有没有一个地方叫哥散？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这次阿富汗战争里面，不是他们有裸了几个人质是基督徒吗？那么后来这个人质被救出来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哥斯尼，哥斯尼这个城，大家如果好好研究的话，就是圣经中的哥散，同样的一个音的，一个是阿拉伯文就是了。那事实上就是圣经中的哥散。那么还有呢，大家都知道说，后来这个北方联盟不是收复了一座城叫做哈拉 Harad， 那个哈拉就是圣经中的哈拉。所以这个不可能碰巧的，再加上他们是许多的民族，而且你知道现在他们小朋友在那念可兰经的时候啊，他们是摇头晃手，就是摇来摇去，你知道吗？这个犹太拉比啊，他们年轻人在读圣经的，他们读旧约圣经都是晃来晃去，都这样摇来摇去。你去问你读研究回教历史，他们读回教读可兰经没有这样做的，没有。这就证明他们从前是读圣经的，你看读旧约的圣经的，那么习惯了以后呢，现在传来传去读可兰经也是这样，所以不知不觉露出马脚来了。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从表面上来看是美国为着恐怖分子就去对付阿富汗了。那事实上你知道目前，那因为这个缘故，那么大家对很多洞，就山洞很有兴趣，因为很可能都是宾拉登躲的地方。那么所以呢，就拍了很多的照片。那弟兄姊妹，这些山洞严格说来，都是当初他们躲避这个。你知道后来他们不是这个后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阿富汗也被谁征服过？被亚历山大征服过的。所以你看见他们为了躲避亚历山大，后来回教帝国来的时候，他们为了要维持他们的信仰，所以很明显他们从一个山洞就跑到另外一个山洞去。他们这样跑的时候，在历史上有留下记录吗？他们到底躲的山洞什么样子呢？没有人知道。结果神就派今天 CNN 的摄影记者， 那么到了今天的时候，大家正在注意这个这个宾拉登的这个波斯这个阿富汗战争的时候，你看他们把一个山洞都把它拍下来，那个很可能是宾拉登和其他的人躲过的地方，但事实上是见证说，这些很可能就是十个支派，他们当初被逼迫从一个地方被赶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所躲过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个阿富汗的战争，这是一个反恐的战争，但是谁知道这个不是在整个预言应验的局这个一步棋里面的一步棋呢？因为很可能他们就是十个支派，如果是的话，那么如果在塔利班政权那种情形底下，他们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现在他们最少有放风筝的自由，本来连放风筝的自由都没有，他们现在如果能放风筝了，如果现在他们能听音乐了，如果他们的妇女能得到某一种程度的解放的话，那么很自然呢，他们在信仰上他们也敢也比较勇敢一点。本来很多你如果根据他们拍录影片告诉他们呢，你如果去看他们博物馆的话，这个在地面上是一个，那么如果他带你到地下去的话，那么很多东西都是由以色列人他们从前有，不管是抄写的圣经呢，还有其他东西，就在地底下，就在这个 basement 底下。所以我们可以，所以如果这些的专家们他们的研究如果没有错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些很可能就在阿富汗内，所以现在他们相信说，很可能最早的时候，大概是在亚述、土耳其那一带、伊拉克，然后慢慢就被跑，就跑到哪，就跑到阿富汗。那么最后呢，就到了西藏。那西藏呢，有两班人，一个是圆脸的，一个长脸。我现在忘记了哪一种是汉人，我现在忘记了，因为中国我现在搞不清。我当初我还记得，今天我不记得了。他说只有两种人。那么不是汉人的另外一种人是从中东那边过来的，那么很可能他们就是十个支派的。那么今天大家如果到中国的四川，到了九寨沟那个地方，靠近西藏那个，那是风景很美的地方，那么那里有一个少数民族叫做羌族。这个羌族啊，大家知道羌上面是羊子，下面是人子，是不是根本羌的人，所以这一般的人呢和羊发生关系。所以如果你仔细研究他们的宗教的，还研究他们的传统，那事实上就是以色列他们当初的传统，很稀奇。所以非常可能他们就是失落的十个支派，非常非常可能。那么我们知道根据研究，其实不光他们，现在虽然他们只有20万人，但是后来如果是云南那一带少数民族加在一起的话，大概200万人，那200万人很可能呢就是十个支派。那么大家读过周朝的历史，周朝历史有个很重要的姓叫姜，姜是羊下面一个女。那么有很多人告诉，有许多研究历史的人，这个羌族呢和他们应该发生关系。所以如果这个是对的话，那就表示说他们入主中原了。所以如果你研究那个时候的话，那个天子这个称呼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你就知道所谓的佛教其他的宗教是后来才来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稀奇。所以如果这是真的的话，那么非常可能这些的以色列人呢，他们真的到了中原以后就融到中原里面去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不知道，在许许多的中国人里面很可能有很多就是以色列人，我们不知道。所以难怪中国人很像犹太人，很多地方实在是很像犹太，你不一定是真的是十二支派，但是很多作风很多地方想法都是很像的，非常非常的稀奇。而且今天中国的确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话是非常准确。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十个支派到哪里去，我们真的不晓得。现在连日本人呢也去研究羌族的历史，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认为日本的宗教啊，他们抬一些东西就很像抬约柜一样，所以有人想说他们很可能是十个支派，我有点不大相信。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他们自己倒是很认真，所以他们要问说他们的历史在先呢还是羌族历史在先，那当然羌族历史在先了，不过他们要去研究，让他们去研究就是了。那不管怎么样，你看连他们都开始非常的认真，所以可见呢 我们相信有一天呢，总是要大白的。不过圣经这里给我们一个告诉我们，以法莲这些人呢，他们要向西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膀上，所以可见这些人大概是流落在东方。你看，所以他们向西非嘛，他们回来的时候要向西非的，而且是坐着飞机回来的，你相信吗？一点都没有错。你知道就在过去十年，有400个在印度的，那你知道这是政治的考虑啊。如果这个500-600人就通通要回来，表示所有印度人都回到以色列，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你看见吗？所以在政治上的影响很大，所以因着政治的考量，他们只容许他们要挑选400人回来，而这400人全世界都在人的募捐，为他们募捐回来，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坐着飞机回来的。就像圣经所说的，他们要向西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你知道这个西岸呢，这个以色列的西岸沿海岸叫做沿海平原，那么那个平原的肩头就是 Tel Aviv。 所以你看这些人回来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是在哪里？是在 Tel Aviv 降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圣经非常稀奇，这里给我们暗示说，那么这些的以色列人多半是在哪里？多半是在东方。那么也许在中国从哪里我们不知道，所以前不久在Washington Post 他们有一个消息，就是他们发现在死海的古卷里面，明明是旧约的古卷，发现中国字，他们就不懂，怎么可能中国字上面有个注解呢？那现在我们能懂得，如果这些以色列人真的是公元前200年到了中国的话，那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他们到以色列去朝圣，那么然后他们抄写圣经的时候，他们自然的就把中国字就放在里面，否则你怎么解释这些情形呢？所以非常非常的可能。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知道说，以色列人大概10个支派大概最早就到中国了，离公元前200年就到了，然后到了12世纪的时候才是2个支派的才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事实上12个支派和中国人和中国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说等到主回来以前，你看见这些人也要回来了。我们现在陆陆续续已经看见他们回来了。那不光如此，而且我们知道目前所发生的事，你看很明显的是往这个方向。所以难怪你读到启示录第7章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有12个支派，那个的的确确是犹太的12个支派。那这些支派你能找得出来，就证明是他们已经回到他们的故乡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第3件事，就是说不光是以色列国，而且以色列地，他们终于回到了他们的故乡。那么我们要问，有没有可能能够测验出来他们的确是10个支派的呢？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前不久的时候，他们在南非就发现有一个民族叫伦巴族，他们自称是以色列人，全部是黑的，但是他们讲他们的故事，有的人就追踪他们的故事，好像都是真的。后来那个伦敦的一个学者，那么他想，我现在最后要断定一下到底他们是和不是，所以就把他们的口水唾液带回去，带到伦敦，就经过 DNA 的测试，那最后呢决定测验是什么？那完全叫人跌破眼镜。当初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非常的怀疑，他们觉得不大可能，不大将信将疑。但是这一次 DNA 测试了以后，他们不光是以色列人，而且是亚伦支派的，而且他们是属于亚伦支派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1999年所发生的事，现在已经2003年了。所以你能看见说，今天 DNA 的测试，科学的进步，有的的确确能够测验出来谁到底是失落的10个支派。那么到底主怎么把他们带回来，我们不知道。可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等着看，事情还没有完。虽然1950年有回乡潮，虽然1990年有回乡潮，那个不过是有2个支派而已，是犹太人回来，但是现在我们要亲眼看见，会不会有人从阿富汗回来，会不会有人从九寨寨沟回来，会不会有人从别的地方，我或者像别的，甚至有的从北非那边回来，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主的话说得很清楚，第二到那日，主第二次要伸手把这些人带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要把这些人带回来，需要整个世界政治版图还在那里移动的， 这些板块移动的时候有很多表面上的原因，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整个政治的局势。但是背后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是神在那里下每一步棋的。你看见每一步棋都是给我们看见是往圣经所预言的大趋势那个方向走的。圣经没有预言911，圣经没有预言阿富汗战争，圣经也没有预言波斯湾战争，明显的没有。但是很清楚，我们看得很清楚，圣经的确给我们一个大的趋势。所以现在我们从整个大的趋势里面，我们就能看见说的的确确，你看见主要回来以前，那么现在我们就懂得为什么有阿富汗战争，为什么有这许许多多，那么毫无疑问的就是乃是和以色列的复兴发生关系。以色列的复兴证明说神要他们悔改，神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神不愿意任何一个回到以色列人他们沉沦。如果一个人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结果还是沉沦，有什么益处呢？他们为着他们的儿女千辛万苦受了那么多的苦，结果挨了那么多的打，还是没有悔改，这是多么可惜呢？所以弟兄姊妹，神从来不放松的，神从来是满了忍耐的，满了恩典，满了怜悯。他在以色列人身上怎么做，弟兄姊妹，我们从无花果是要学个比方，他在我们身上也是要这样做的。好，我想我们今天上午就说到这里，我们今天没有了，明天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来安慰我们，来鼓舞我们，给我们看见你的预言是何等的准确。因为天地能够废去，你说你的话不能废去，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我们敬拜你，我们看见这些预言奇妙的应验，我们就知道这些事果然要照着你所说的发生，我们才明白为什么目前我们所面对的局势是这样紊乱，为什么中东是这样的紧张，为什么世界是这样的局面。我们知道说只有你的话能给我们最好的答案，我们实在知道你回来的日子近，但愿我们能够知道现在我们的的确确离开四更，快到了四更天，你实在快回来了，叫我们做一个警醒祷告的人。我们谢谢你对我们所说的这些话，还有一些的时间请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但愿明天对我们说话，后天也对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